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你知道一个人的决定啊，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影响到后人或者是社会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在我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看的卡通片，除了美少女战士之外，肯定是哆啦 A 梦，因为它的百宝袋子里面有很多的法宝。我特别特别希望拥有的就是时光机。
嗯，
为什么呢？时光机你就能够跑到未来去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不会有一个感觉后悔，后悔就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因为你从时光机跑回来以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做任何一个决定。
哦，这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差不多每一个小孩都喜欢那个哆啦 A 梦。原来呢，在时光机里面不受那个时间的限制，我即使我走错了，我可以再从头来。
没错，你可以不断循环循环的走错啊，那从头来过，所以你就不怕我做错决定了。很多时候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常会选错，不能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打个比方，比方说你念大学的时候，哎，我选错专科，我选错我的职业，甚至有人说在我的婚姻道路上我选错了伴侣，能不能够重新选择呢？如果不离婚的话，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我觉得呢，其实现实里面呢，不可能我再回头了。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当中学功课，我可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所做的。虽然那个环境我改变不了，但是我自己可以改变。
对，
我可以让我重新再一次，我把这个做好，这是可以。比如在婚姻当中，你的婚姻当中两个人常常有矛盾呢，差一点离婚呢，但是呢，你在这个当中学会怎么样去沟通，学会怎么样两个人一起的往前走，那这个就我觉得是可以去学习的。
对，你这个说法是非常正面的。某个程度，如果要面对自己选错的决定，要重新面对也需要一份的勇气的。我的脑海里经常都会有一句话，就是早知道我就不这么做了，早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是说我预知嘛。
对，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早知道这三个字。最近我看了一则新闻，心里边很不舒服的。有一位来自国内的男生，他17岁左右，很年轻很年轻。他多年前因为一台的苹果的智能手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的性命。当然他现在没有死，不过他这个身体不应该有衰老的状态，可是他都肾脏都已经衰退很多，是因为在他17岁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拥有一台的智能手机。
是不是用他的肾去换的？
没错，当时呢，他因为没有能力去负担这台手机的价格，于是他就听旁边的人说：“啊，人的身体啊，只需要一个肾就可以了，两个是多余的，另外一个可以拿去卖掉。”结果他真的跑到去黑市的医院去卖肾，你猜猜看卖了多少钱？
几十万。
哪有几十万呢？
几万？
哪有几万？
几千？
2000块人民币。
哎呀，
才2000块，
就把肾卖掉了。
就把肾卖掉，这个是一个黑市的医院，地下的医院。结果那个医院的环境是非常差，以致他当时细菌感染。哎，应该这么说，他当下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能就一点点的身体不适。结果后来隔了一段长的时间再去检查，才发现原来肾功能已经完全的受损了，到一个地步需要洗肾。你知道洗肾又是需要花另外一笔钱的，而且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的家人知道以后尝试去控告那家的地下医院，结果只赔的非常非常少的金额。但是他家人后来说，多少钱其实也换不回健康。那个小男生17岁的小男生，他自己也说非常非常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为了一台手机去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呢？这个决定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不能回头。
对呀，的确，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个决定呢，会影响你一辈子呢。最近我也看了一个电影呢，这个电影呢很有意思。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啊，他想跟着他爸爸去赌马，结果呢，都赌输了。所以呢，他后来他爸爸死去以后，遇到一个人，让他赢，不断的赢，不断的赢。最后呢，他说我可以帮助你不断的赢，然后呢，你跟我签个合同，你把你的笑卖给我。你就可以得到你要。
这个是科幻片来的吗？
不是，是
把笑卖给人。
当然这是一个科幻，但是呢他真的不明白嘛，他就签了个合同把自己卖掉，笑就不从此不
把自己的笑容给卖掉了。
对，从此不懂得笑。
嗯，
那后来他人生当中不断的想遇到什么他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他发现的确在人生当中最重要就是笑。
嗯，
他所以他是用各种方法把它换回来，但是最后呢还终于把它换回来了。
我挺佩服这个编剧，他的脑子怎么能够想到一个那么有趣的概念电影，用笑容换取、啊、
对，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表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想要的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但是呢你的自己本身的生命，你的价值，你的意义，然后你跟周围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对，的确，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曾经做过很多错的决定，未来也有可能会不断不断的犯错，因为人的眼光还有人的认知还有判断力始终是有限的。就像我们看天津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们之前讲了信心之父还有信心之母，同样也做过一些错的决定，不过呢上主永远都是慈爱的，他永远都能够弥补人所犯的错误。那今天圣人小传呢会继续讲到萨利哈，上主赐他儿子，但是他赶走了婢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上一次马云讲到主的使者向萨利赫和他的丈夫伊布拉辛宣告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将会生一个孩子，只是这一对年纪老迈的夫妇不敢相信，都是在猜测主使者的宣告。圣经里记载说，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萨利赫，便照他所说的话给萨利赫成就。当伊布拉辛年老的时候，萨利赫怀了孕，到主所说的日期就给伊布拉辛生了一个儿子。伊布拉辛给萨利赫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斯哈格。伊斯哈格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是他笑的意思，这个名字叫人想起他的父母曾经对主的应许存在着不信的心。儿子伊斯哈格的出生使萨利赫从心底里发出欢笑，因为主除去了他不生育的羞辱。萨利赫说，主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当萨利赫生了孩子的时候，他整个的家庭不和谐的情况更是白热化了。一天，萨利赫看见婢女夏芝兰的儿子在讥笑，他就感到不高兴，于是他要求丈夫伊布拉辛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和我的儿子伊斯哈格一同承受产业。萨利赫实在是害怕婢女的孩子会抢夺了自己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作为丈夫的伊布拉辛面对妻子萨里赫这样的要求也变得很无奈。圣经说，伊布拉辛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直到主吩咐他顺着妻子萨里赫的要求去做，伊布拉辛才打发婢女夏芝兰和他的儿子离开。虽然婢女和她的儿子离开了这个家，既有主的同意，也是主的吩咐，同时对于伊布拉辛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 毕竟这个婢女也是自己生下了孩子。不管怎样，这个家庭因着人的自私，确实出现了不和睦的情况。萨利赫在没有生孩子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从婢女所生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出生以后，他就不再把婢女的儿子看在眼里，并且呢，更是害怕这个孩子抢夺了自己亲生孩子在家里面应得的福气。由此看来，人自私的性情会使人不自觉地就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萨利赫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为丈夫立妾，而是等候主的应许赐给自己一个孩子，今天她就不会有这样自私的行为，也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感到为难了。从萨利赫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容易被自己内心所潜藏的私欲所牵引，犯下得罪主的罪，也得罪人。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帮助，我们只有依靠主，才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试探和诱惑。
刚才我们所听的歌呢，名字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凭着信，我们相信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
嗯，是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无论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也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因为你有一个避难所，你能够回到很爱你的上主面前。其实看易卜拉欣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呢，给我有很大的感触。我总是觉得无论在哪个年代，没有一个女人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我相信信心之母她也不例外。她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答应让这个婢女跟自己的丈夫生了孩子。那当她生了伊斯哈格之后，我相信他也是非常非常后悔他当初做出这个决定。那毕竟要顾虑到很多问题，他那个婢女生的孩子是比他自己生的孩子伊斯哈格大概14岁左右。那想想看，如果这两兄弟一直生活下去的话，年纪大的那个可能会欺负年纪小的，而且他们可能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摩擦。最重要的是，上主应许所生的孩子始终只有一个，能够继承产业的也只有一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也是逼不得已要把婢女还有她生的孩子给赶走的。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主的确是眷顾这个家，特别是易卜拉欣跟萨利赫啊，他们是主给他们应许赐给他们这个儿子，所以呢主来怜悯他们。虽然 他们有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最终呢，主来保护他们，让这个全家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对，
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呢是信实的，
嗯，
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确是我们的避难所。
没错，就像我刚刚也讲到，上主他是会弥补人所犯的一些错误的决定，就像上主其实对于婢女的恩待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他也非常爱护婢女所生的儿子，他也说了使女所生的将会成为一国，这个是上主给他们母子俩的一个应许，那最后也是承诺，除了是一个应许之外，也是一种安慰来的，毕竟婢女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她也不是伊普拉辛正式的妻子，虽然是生了孩子，但是其实她什么都不是，所以上主非常非常恩待母子俩的，也是同样恩待做错决定的萨利哈。
嗯，所以呢我们看到主呢的确他一方面是公义的，他面对人所犯的错所做的一些错误决定呢、
嗯、
主能够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呢主有怜悯，他有慈爱，他知道人呢是软弱的、
嗯、
有限的，所以呢他愿意在这个当中来保护来看顾的。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真的要承认一点，我们的判断力确实很有限，我们的眼光如果跟上主来比较的话，任何一个人的眼光都是很短，就是很窄的，不过呢尝试看看判断力也能够训练出来的。有两个因素，我个人觉得判断力很需要经验，无论那个经验是好的还是坏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小时候的。我小时候曾经被一只北京狗咬过我的屁股。
哇，那个北京狗很厉害的。
北京狗真的很凶。当下呢，我为什么会被它咬了，也是因为我自己顽皮，我不懂嘛。我的脸呢，就突然靠近它的脸，让它感到害怕，让它感到可能是缺乏安全感。
你不认识这个狗的？
我完全不认识，就是好奇，然后把脸靠着它，结果它就跳上来，就咬了我的屁股一下。从此以后呢，
为什么他不咬你的脸咬你的屁股？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机会问他。从此以后呢，我就有个警觉性，我就你不能说我百分之一百能够判断那只狗对我是友善还是不友善，但是我多多少少也能够观察得到这只狗它有没有攻击力，有没有攻击性。所以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某些时候判断力呢很需要你过去的经验，你不要介意那些经验是坏的或者是好的，但它一定是你的老师，这个经验一定是你的老师来的，它会让你下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比上一次更加的好，更加的明确。而另外一个就是很需要身边的人，或者你能够说需要一个团队的去支持，你需要别人给你参考的意见，或者你需要请教别人一些建议，以致你不会自己做错一个决定。所以现在如果我有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我一定会先找人商量，找我的家人也好，找我最亲密的朋友也好，甚至是一些前辈。你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决定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是我比较信任身边有经验的人。嗯，
的确在跟人分享的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提醒，那自己的一些经历呢让我们从这个当中有很好的经验啊。无论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会判断，
嗯，
更是我们知道主呢是绝对有智慧有能力有恩典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寻求他的帮助是没有错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主呢有公义有慈爱有怜悯的，在今天聆听主的话语的当中呢，我们听一听到底主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奇妙的作为。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Suffolk， 法官是拯救者吗？了解法官 Suffolk 在希伯来文所包含的观念，会加深我们对上主的认识。在我们的观念里，法官是一位可怕人物，专门审判我们的罪。但是 Suffolk 他的意思比法官更宽广，他含有勇士和保护者之意。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审判与救恩在以下的经文中竟然是同义词？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上主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诗篇76:8-9。法官怎么会是拯救者呢？认识希伯来文的审判与公平是同一个字，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试想一位妇女被她丈夫虐待，之后她的丈夫被捕入狱，对这位丈夫的判决就是对这位妇女的拯救，救她脱离她丈夫的虐待。上主拯救被欺压的人，脱离欺压他们的人时，审判和拯救便同时发生。对一方是恶讯，对另一方却是好消息。以上的解释改变了我对上主的印象。我过去常常认为上主行审判是不仁慈的，他施怜悯才是慈爱。在我的想象中，对罪生气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我以为纵使有人欺诈寡妇的最后一分钱，尔撒也会给那人一个饶恕的微笑。这是多么扭曲的想法啊！因为上主爱那些被罪所害的人，他会发怒，并且会审判有罪的人。但另一方面，他是怜悯的上主，他也爱犯罪的人，乐意赦免他们。不论上主彰显公义还是施怜悯，他都是一位慈爱良善的上主。尔撒在耶和雅卷12:47这样讲：我来本不是要审判顿亚，乃是要拯救顿亚。在这里我们看到上主在罪的问题上找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答案，赎罪和悔改。这个答案的完美甚至超过上主彰显完全公义的果效。靠着尔撒的赎罪，所有的罪人都能借着悔改得着救恩，不再因上主的公义审判被定罪。尔撒说在末世他要施行审判，这记录在马太福音25:32。但现在凡悔改跟从他的人，他已经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的罪。上主宁愿看见一位虐待妻子的丈夫变成有爱心的人，也不愿看见这位丈夫被关进监牢。他宁愿看见一个贼找到麦西哈，也不愿看见他受刑罚，纵使他所受的刑罚是理所当然的。只有这样，上主才能停止罪所造成的毁灭，拯救罪人的生命。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听到这个法官他所做的决定呢，不单单要有公义，更是有慈爱，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那个主，他对我们世人所做的就像一个法官所做的，他是有公义，但是同时有慈爱，有怜悯的。
说到上主像一位法官，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包青天，脸黑的那个，有个月亮在额头上面那个，我觉得上主某个程度跟包青天是有共同的特质的。你知道包青天他是一个公正严明，而且更为重要是大家都很崇敬他，他是非常的深入人心，每当有民众去击鼓的时候代表他们要伸冤。为什么他们愿意跑到包青天的那个门前去击鼓？因为他相信包青天那么公正，一定会替自己伸冤的。无论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只要你把实情老老实实的讲出来，只要你真的没有做错事情，只要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包青天大人他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就像上主一样，也许你现在在生活当中你受到很多的委屈，你不知道如何跟人家去谈，你心里很难受，你也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你敲门，我们不是击鼓，但是你敲门他一定会开门，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人呢的确是有限的，即使我们说我们在做的公正，我们做的再好，其实呢人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呢人呢只有活到几百岁的时间，不可能是永活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是永活的主，他永远会帮助我们，他永远是慈爱，是怜悯，是公义的。那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斋伯尔箴言书2:5-9，
那里说到，你就明白怎样敬畏主，并且获得对真主的认识，因为主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他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给行为清白的人做盾牌，为要看顾正直人的路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直以及一切善道。
我们的主呢是有智慧、有知识、有聪明的，只要我们寻求他，他就帮助我们。那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经历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经历他是满有公义、慈爱和怜悯的。盼望我们道斯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好了，我们时间就到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